各位观众大家好，上一讲呢主要介绍了孔子嫡孙的这个历史还有他的地位。大家一定会觉得连成功的地位那么高，是不是他的任务职责很重呢？其实呢连成功的职责呢是非常的简单，可以呢把他的职责呢我可以分作他实际上只有四项。第一项呢就是代表国家来祭祀孔庙，祭祀孔子。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孔庙和孔子墓。第三个呢就是管理圣贤的后裔。第四个呢就是管理孔氏的族人，基本上就这么四大项。
和严圣公的历史地位相比，他的日常职责也非常的神圣，但孔祥林先生却说严圣公的主要职责就是磕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四项当中呢，最重的任务就是祭祀孔子。因为祭祀的孔子呢在历史上呢是非常的多，一年呢要祭50多次。最大的祭呢叫做四典，就是一年4次，每年旧历的2、5、8、11，就是春夏秋冬的中间这个月第一个丁日。因为中国人把这家一那个天干地支都离开立那个排起来嘛，什么甲子啊什么的，丙丁啊，就那个丁日第一上旬的第一个丁日那天要祭祀孔子，这叫做四典，又叫丁祭。因为在丁日嘛，在丁祭，这是大祭。除了大祭以外呢，还有这个每月初一的试菜，每月15的行香，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按节气来进行祭的，就是这个端午节啊、中秋节啊，这个节日也要进行祭祀。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年的这个每个季节的第一个月，就是正月、4月、7月、10月的第一个孟子也要举行祭祀。所以严圣公呢每年呢祭祀要祭呢50多次。祭祀呢主要的任务就是磕头，他磕头呢不仅仅是在大成殿磕，在大成殿要磕头，在这个齐圣祠，就是孔子父亲的祠堂，还有崇圣祠，孔子上五代的祠堂，还有家庙，那地方都得要磕头。所以对衍生公来说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磕头。第二项任务呢就是呢保护孔庙和孔府，这个任务呢就是说他是这个管，因为这项任务的话呢它只是个日常的管理，维修保护呢都是国家给钱，所以孔庙呢从汉代开始就是国家来拿钱来进行维修，当然祭祀呢也是国家来给钱的，都是国家来给钱的。所以孔子墓呢从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从南北朝时候国家就开始拨给人来看守孔子墓，所以它都是由国家来进行的，由国家的来安排的。所以但是他归衍圣公来进行管理，所以他这是他的第二项任务。第三个任务呢就是他的管理呢是圣贤的后裔。圣贤的后裔呢一个呢就是孔子的弟子有11个，像这个颜子、曾子，这个还有后来的孟子，还有子路、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有若，这是孔子的第11个弟子。还有几个呢是名人的，像谁的呢，周公的后代、关公的后代，他们呢也有一个奉祀的官位，他们这些人的奉祀，这些后代的这个奉祀的官位呢就是翰林院世袭的五经博士，这些博士呢都归衍圣公来进行管理，衍圣公呢对他们进行推荐，推荐了以后报到这个吏部，吏部呢来对他们进行公布。这个任务呢对衍圣公来说呢好像任务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责任还是挺大的。衍圣公还有一个职责呢就是推荐曲阜的知县，这个呢也属于他的属官，基本就是属于衍圣公的属官。衍圣公属官很多，他这个属官呢一共呢是有50多个，最高的呢是3品有2个，4品有5个，这个5品呢有6个，所以衍圣公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个4品呢是知府，5品是知州，那个3品呢基本上就是副部长， 因为在康熙和这个雍正前期的时候呢，这个部的这个副部长侍郎就是三品。
历代的严圣公都在履行着上述的几项职责，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例外发生呢？而当发生例外时，严圣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乾隆21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到曲阜来祭祀孔子。皇帝来祭祀孔子的时候呢，那地方呢就要派人当差了，就要去洒扫道路、修桥补路、做那些杂物。这个时候呢，就州县的知县是个蛮人，叫大张，是个满族人，叫大张。他呢就派邢孔呢去当差。邢孔呢，按照国家的优越呢不当差，这些杂差呢国家是不当差的。不当差的时候呢，这个知县派来当差啊，他们就衍生工作后队啊，那个七品知县他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对那个这就和抬着那个家那个历代的那个公文的碑，就是孔家免差不当差的碑，就到抬到大堂上去。大堂上去以后呢，这个就说有碑文为依据，我们是不当差的，不能派我们当差。结果呢，这个碑呢摔断以后呢，这个严圣公呢就说是州县知县撕毁这个碑刻，因为这是国家的官府的公文啊，碑刻。这官司呢就打到皇帝那儿去了，打到乾隆皇帝那儿以后呢，当时呢这个皇帝说，我出去，我到你家去祭祀孔子，你严圣公当差也是应该的。这一下呢，那严圣公官司就打输了，皇帝也不讲理，因为你历朝的规定就是人家孔家不当差啊，你确实就让人当差啊，那皇帝也不讲理，但是皇帝嘴大，皇帝说了就算。这一下严圣公官司打输了以后呢，这个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山东巡抚白仲山，他呢倒还是对严圣公呢还比较这个客气一点，他说呢，严圣公呢，那时候严圣公孔昭焕年幼无知，才十几岁，做个事情呢都是他的两个叔爷爷啊，皇帝呢就说对严圣公呢就批评一顿，没有处分，就对他这两个叔爷爷处分，一个呢是罢官，你虽然你在家了，你居官多事，罢官，孔季非罢官，孔季树呢割去你的功名，你把贡生给你割掉，你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了。从那以后呢，就改为流官，就说不是行孔的了，由外姓呢到曲阜来当知县，从乾隆21年就开始改了。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从明代一直到这时候都是严圣公来推荐的。当他推荐的时候呢，孔氏家族内部也不都是铁板一块，有时候也是有矛盾，有推荐他了不推荐我了也是闹。在明朝的时候呢，就称呼出过乱子，就是严圣公呢推荐了一个曲阜知县，有的孔氏族人呢就是孔承章和孔承周，他认为不公正，他就把这个上书给皇帝说不公正。这个明武宗看了以后，他这个奏章以后呢，觉得他是事实不足，他这个证据呢不充分，就批评了他，就谴责了他两个。结果他呢还不看不出火色来，他还不在北京不走，继续上书。这下子可把这个明武宗恼惹火了，他说你们两个人是首开宋端，诬陷宗旨，说你们两个人首先开了中孔家打官司的这个例子，而且你们是污蔑你们的宗旨是严圣公，所以把他们两个呢要金衣卫和镇抚使调查处理。那皇帝已经是定性定案了嘛，所以呢很快就处理了，发到广西去充军。
世袭的严圣公在管理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和矛盾，而引起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是严圣公推荐属官的职责。那严圣公究竟有推荐多少属官的权利呢？
严圣公的他的这个属官呢是他自己管理的，但是呢因为他都是朝廷命官，他呢推荐以后呢报到吏部来进行任命。他这个属官呢有两类，一类呢就是孔庙的制司官，制司官呢是雍正皇帝赏的。雍正2年的时候呢，孔庙呢遭了一次雷击，大成殿、 两湖，还有秦殿，还有前面的大城门全部烧光了，就是那个中心的那个院子就剩下杏坛的一个房子没有烧。这个延寿宫烧了以后呢，就把报告呢就报到皇帝那儿去了。雍正皇帝接到报告以后呢，他认为啊，是不是我对孔子还不够虔诚，这老天爷才烧了孔子庙。所以皇帝呢就引咎自责，他呢就是要什么呢，要束缚，就跟穿那个不穿的仙人的衣服，要束缚，斋具不和后妃同房，他自己单度单处，单晚上的单独在一块休息，不和后妃同房，而且呢减膳侧月，侧月就是吃饭的时候皇帝的那个饭的种类要减少，而且呢要不奏乐，要不奏音乐了，不再奏音乐，就像手上一样了。而且这样斋具两天以后，他在束缚到北京国子监孔庙去祭祀，去祭祀孔子。而且在这个去的时候呢，皇帝本来出行的时候都有路布一架，那大套全部都不要，就像手上一样。所以这个雍正皇帝呢以后呢，同时呢就下令维修孔庙。维修孔庙的时候呢，当时呢是这一次维修孔庙的是在孔庙历史上是应该说是第二次最大的工程，花了银子是多少呢？157600两，还不算什么呢？还不算那个琉璃瓦，因为琉璃瓦呢是皇家专用的窑厂送过来的，没有算钱。对这次工程呢，雍正皇帝是非常的重视，对于工程的图纸他都亲自审，而且呢把孔庙呢改造黄色琉璃瓦，提高了孔庙的祭祀规格，因为孔庙呢是中式的规格，在当时呢它应该是用绿色的琉璃瓦，不能用黄色琉璃瓦。就是当时呢是山东巡抚，就派山东巡抚呢来主管这个工程。这山东巡抚呢，他一开始呢大概陈世官，他可能也不太重视，他一开始推荐了一个官员来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买材料，去到南方去买大木头，因为在北方没有大木头，大城建都要用大木头，去买木头。哎，结果这个他推荐的人呢卷款跑了，带着买木头的钱跑了。跑了以后呢，皇帝很恼火，那你推荐的就追你要，这个银子就人家陈世官来补。好了，你们这些官员呢管的房子，因为你们迟迟没有修好，全部现在都是把你们的职务都停了，去不修孔庙，修好孔庙以后跟你们的表现，我到时候看看是不是再给你们恢复官位。所以皇帝这时候很快，这孔庙呢工程就加快了。所以到了雍正七年的时候呢，孔庙呢基本就修好了。修好孔庙以后呢，皇帝觉得呢说孔庙祭祀啊，就是衍圣宫穿官服啊，其他的那些祭祀官员这么多，他都不是官员，他不能穿官服，只能穿便服。皇帝就说设置40个官员，而且这些官员的话呢是衍圣宫来推荐，第二类官员呢就是孔府自己的属官，自己的办事官员。这批官员呢一共呢是有20多个。最早的设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元朝，元朝就给设计了，就给设立了2-3个，都是七品。到后来以后呢，到这个朱元璋时候就陆续呢就给他配齐了。到最后一个设置呢是康熙23年时候有给他设计的那个百户官4品，有给他设了一个4品的百户官。所以这个衍圣宫呢它在官府里面呢，所以咱们去看那孔府两边有6厅，像它6厅的官员呢就是这些属官的办公的地方，这些6个厅呢就是仿照这个国家的6个部来设立的，这是孔府的这个办事机构。
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广告之后马上回来。39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本周红都阳光快车道带您体验原创带来的无限魅力，古典美女胡静首次电视献唱新专辑中的主打歌《爱不出卖》。大兵爆料胡静拍摄戏中的插曲，没想到惹得胡静当场红了眼圈，而名模李艾的模特课堂也出师了几个超高水平的学生。精彩不断，新意百出，尽在本期红都阳光快车道。悬疑诡秘，枪声在暗夜响起，
以上纸上谁才是幕后的黑手？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还不算完。
心计、智勇、情感激烈交锋，
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你真是太精了。
人格道德的锤炼和磨砺，
他是多少人才罢手？
冷面杀手孙红雷，
能抓住我的警察没剩下。
喜剧刑警石兆奇，
是彪悍的，你把我留下。
幕后黑手江山，
看来你是真的疯了。
罪恶情人刘薇薇，
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
这就是我刘华强处世哲学。
被复仇的烈焰燃烧的黑社会复仇者和一个女人的情感故事。
累垮，累垮！
最具震撼力的巅峰之作。征服，山东卫视蓝翔情感故事剧场播出。
重景台六味地黄丸，皖西制药。
治疗感冒对症用药，金感芯片真心实效，用心人选对药，金感芯片上海方大真心制造。
一步到位，名牌胃病老胃病反复发作，认准一步到位牌。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肯定是旺旺雪饼。
妈妈，我也要
重景台六味地黄丸，皖西制药。三金牌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
蓝瓶的钙，好喝的钙。
三金牌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
蓝瓶的钙，充足的钙。
三金牌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
蓝瓶的钙，纯净的钙。
重景台六味地黄丸，皖西制药。
哇，双重保护，牙齿我也要双重保护。冷森林双重抗过敏牙膏，草本和矿物盐精华带来双重保护，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冷森林牙膏。
感冒了，快用苦干冲剂。
无风药业，奥利与执教大潮的蓝翔人，拥有100多个专业，近1000个教学班，每年可向社会输送6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集短期培训、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超级航母。国内知名餐饮集团、大型汽修厂、上万家用人单位云集山东蓝翔，蓝翔人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与德国埃尔福特执教学院正式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计算机专业首家推出零风险教学工程，常年开设具有社会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竞争力的10大热门专业。烹饪专业要求每个学员从10项基本功学起，由一线几十年烹饪经验的特级大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真材实料独立上道。美容美发由一线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全力打造引领潮流的魔发师。汽车维修整合研发了上万种电喷电控模型，独家分类建成了欧美亚3大电喷实验室，采用蓝翔独有的全真案例培训方法，要求每个学员动心动脑动手，反复拆装，实践第一，所有实用技术都在实践中全部学到手。挖掘机、装载机、电气焊、数控机床，100多个专业，100多种就业方式，免费试学1个月。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作为圣人的后代，孔子的嫡长孙颜慎公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社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但孔祥林先生却说，颜慎公的主要职责就是磕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多外姓人削尖了脑袋想混入孔家，他们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孔氏族谱是怎样一步步保留下来，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族谱呢？新杏坛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下集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先生讲述孔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在前面的讲述中，孔祥林先生提到，延圣公的第四个职责就是管理孔氏的族人，而孔氏家族又有天下第一家的称号，面对这么庞大的家族，家族的主管延圣公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管理呢？
管理这个孔氏的族人呢，是衍生工的一个，应该来说呢，是一个最难做的工作，因为孔氏的族人很多，要想管理好呢，确实也不容易，所以衍生工呢，就采取了呢很多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分支派。孔氏族人很多，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到了明清时期啊，差不多全国各地都有了，都迁到各地去都有。要管理好这些族人的话呢，他就只好呢，就得要分块管理。这孔家的这些支派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150多个，他一共有150多个，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把它都分成块以后呢，就比较管理了。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每一个支派都设族长，这个每个户呢，他的名字叫户守，他的这一户的总负责叫户守，他一个副守叫做户举，根据这个户的人多，人多的话呢，就多设几个户举，那户守是一个。户举呢，人少的就一个户举，人少的人多的话呢，要两个的，也要三个的，就根据人来多少。外地的呢，就设族长，族长来进行管理。这个整个的孔氏大宗呢，有孔廷族长，这个孔廷族长呢，就是孔庙的三品官来兼任，这个三品知事官来兼任，而且在曲阜呢设有族长衙门，所以孔氏家族的所有的问题呢，都归族长来管理，有族长衙门。所以他这不管是这个户守户举，还是这个小族长，还是这个大族的族长，这个大的这个孔廷族长都由延圣公来任命。为了管理好这些这个孔氏的族人呢，这个延圣公呢，他还要制定了族规。那族规当中呢，那就是要孔子的后代当然要读儒家的书，尊重祖先，叫这个要这个向国家交税的时候呢，要踊跃书江向国家交税。这个呢，要祭祀的时候呢，要一定要诚敬，要祭品呢要丰盛要清洁。衍圣公呢，他在这个制定族规的时候呢，他就规定这个孔子的后代，男的不能做奴仆，女的呢不能做婢女，就是不能跟人家做丫鬟侍女，男的呢也不能在衙门当差，做官可以，那极品官这是官员可以，你在衙门当差是不行的。这个而且这个呢说皇帝呢也给予支持，就是以孔家呢就说男性不能做奴仆，这个衍圣公管理孔这个族人的另一个办法呢就是什么呢？制定这个备制。这个孔家呢就说每一代都有一个确定一个字作为这一代的备制。这个备制呢，本来呢早期的时候孔氏的后裔也非常好少，孔子后代是非常少。这个孔氏的这个到了，但是到了后来呢，越来越多了嘛。到了元朝的时候，就开始呢就做备制。当然，当时候呢，主要的范围呢就是在曲阜这一带，因为那时候呢和外地的联络不是很多。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备制呢就基本上通行全国了，孔氏的族人都得按备制来，排到了第105代。在现在的孔子后代当中呢，现在就活着的，差不多是从68代到82代，现在差不多是有15代人现在同时活着，因为现在最在那个修家谱嘛，经过统计，差不多呢有15代人现在同时活着。因为在这个因为到孔子到现在嘛，这是2000多年了嘛，所以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也不奇怪。孔家呢，这个备一定呢都得要按备制，给你的关系来称呼，你该叫什么叫什么。但是对衍圣公呢不这样，不管你辈儿再高，称衍圣公是宗族，是咱们家族的这个主管，所以称作宗族。你自己呢给衍圣公，你比如说写信，你是称宗末， 哎，我是在家当中最小的，所以宗末。延寿公呢，自称就是宗子，他自称就是宗子。哎，他这个给辩论的时候呢，他就不管你辈儿大，他自称宗子。当然，他称你是宗长或者什么的，他也就不敢背这来称了。所以在这个封建社会当中，不是说这个姓孔的也有去当差的嘛，而且有的到孔府去当差，怎么办呢？他有些呢确实生活所迫，有些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国民党时期还是日伪时期，他不是老是抓壮丁嘛？抓壮丁的时候呢，那有些姓孔的呢，他也怕抓壮丁啊，他就到孔府里去挂个名去当差，到孔府里当了差以后呢，抓丁的就不敢抓。是孔府的人，他不敢抓的。那孔府这抓起来一报告，孔府写了条子，马上就给他放出来，他不敢。所以呢，一些姓孔的呢，也为了躲避这个抓丁呢，也到孔府去当差。但是姓孔不行啊，他就改个姓，有的就改成他外祖母家的姓，也有这种情况，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他主要呢还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够避免抓壮丁啊什么的。有的当然也有的是为了生活所迫，到孔府呢去混一口饭吃，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这种情况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孔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孔氏后代对于族谱修订的严格把关，并且最终使其成为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族谱。而由于孔氏家族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想尽办法混入孔家。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孔氏后代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第五个措施呢，就是修家谱。修家谱，这个修家谱呢，这个本来在中国呢，在这个宋以前，就唐朝以前吧，就是包括唐朝，就是家谱是官修的，家谱的是由国家来修的，不是你自己随便谁想修都修的。从宋朝才放开了，就是个人开修家谱了。在早期的时候，孔家家谱呢就收的都是长孙，其他人都不收，因为官方修家谱嘛，国家也没必要把你的所有的孔子后代都给收在一起。所以呢，后来呢就发现呢遗漏的非常多。遗漏非常多，因为从这个《汉书》当中记载呢，孔子的后代呢，做到列侯，就是封为列侯，做到太守的，有多少呢？有57个。但在家谱上呢，找到的呢，只有几个人。就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只收长孙嘛，所以遗漏的非常多。所以早期的孔子后代呢，家谱上就非常少，这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在修家谱的时候呢，定了好多的规定，就说一个是呢，留住僧道者不许入谱。你做了和尚道士了，那不行；留住下贱者不入谱，那当然就做奴仆了，不能入谱。这个呢，干犯名义者，你不忠不孝的人也不能入谱。还有一个，他为了就是说特别重视什么呢？不能让非孔子的血统的人混进来。一个是呢，赘婿到他门的女婿那不能入谱，干儿子不能入谱。这个呢，就是说妇女改嫁带来的外姓的儿子也不能入谱。而且他在这个修谱的时候特别重视，就是不能让那个外孔的人混进来。这个外孔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上一次讲到的那个孔墨，就是本来孔家的佃户，后来呢就是那个孔墨呢不就杀死了72代这个长孙，所以呢对他们这一支的后代，孔家是特别特别的严格，也对他把他们称作外孔，然后自己呢就称作里孔，把他们称作外孔。都外孔的人是特别特别的防备，不在元代的时候呢，不让他们进庙，不让他们入谱。曾经呢，就发生过外孔的人把里孔的人就杀了。那他们那时候矛盾是非常激烈的。由于历代皇帝对孔家的优待，也就是由于衍圣公的这个严格管理吧，孔氏家族呢，应该来说呢，是中国呢历史上这个管理最严格，而且世序最清楚，延续时间最长的。是能够有史资料更长的这样的一个家族。这个孔氏的家谱呢，它不像其他家族的家谱，其他家族家谱呢可能也都能推上去了，是皇帝的后代或者是炎帝的后代，大部分都这样推。因为你这个谱呢，因为在有一些呢你是很难是你能说明，有的后来就是补的编的啊。 孔家的这个谱呢，应该来说还是很确切的，因为这个最早的给那个正史当中，孔家就是《史记》，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就有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到第十三代孙。以后的《汉书》《后汉书》这个《新唐书》《旧唐书》，包括《宋史》《金史》《元史》，一直包括《清史稿》，都有孔家的这个资料情况，特别是比早期的资料都非常的多。而且孔家呢自己的资料也非常的多，他的资料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些碑刻的资料，你像在孔庙里边现在还有元代还有明朝初年的家谱碑，你到孔林里边就是每一户的那个户主的那个后面大部分都有他们的支系的碑，所以他的碑刻资料呢非常细，而且呢有历史来证明，所以孔子世家谱呢应该来说呢在世界上来说他也是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家族的谱牒，所以在家谱当中呢它的质量性呢这个应该是这个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质量性呢也是非常强的。
在上面我们知道孔家族谱的修订非常的严格，严防外人混入，而那么多人想混入孔家，也正是因为历代封建君王所给予孔家的优待，而这种优待甚至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
这个历代的这个皇帝呢，他不仅仅是光优待这个孔子的嫡长孙，而且对孔子的整个的后代呢也都优待。优待主要的我觉得呢就是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免除徭役，请孔的不当差，国家的杂差都不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家谱有名字就可以。当然呢孔府修家谱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管理联系起来都很难啊，有的地方呢就修全宗家谱的时候有的就遗漏了，他搬到外地去他就遗漏了，但是这个不要紧，你这个被遗漏的这个家族呢你自己呢你可以把你的家谱修好，你拿到孔府来，孔府呢根据总谱来给你对，还对了，核对以后不错，确实是孔子后代，衍生工呢就在你的家谱上呢给你加盖衍生工的印章，有了这个衍生工的印章，这个家谱就是真的，就是孔子的后代，地方官民看到这一个就给你优待，那你知道家谱上有杨成功的章他就给你优待，你就可以不要当差了。第二个优待呢就是清粮，清粮就是少交税，少交税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少，主要是在曲阜，主要在曲阜，在曲阜的行孔的呢种地的时候呢就是向国家交土地税的时候呢少10%，这个范围呢比较小。第三个这个优待呢，第三个优待呢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在教育方面的话呢孔子死了以后呢孔家呢自己呢就是设置了学校，是啊，就是子弟互为师友，就是孔子的后代们呢就是互相来传授这个文化知识，就是这就是孔氏家学。这孔氏家学呢在这个汉魏一直在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南北朝以前是非常著名的，因为他出了非常一大批的人物，像这个孔子的孙子子思，十一代孙孔安国，这个他们这个后来呢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呢孔川，到了这个汉代时候呢孔颜等等吧，出了一大批的这个学者，大概有20多个人有著述的，有著作的，当然现在传世的很少，但是这人都是有著作的，他们这个自己家呢就办这么一个学校。这个孔家这个学校呢到了这个三国的时候，就是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的时候呢，就是魏文帝曹丕就是下令扩建孔子的家学，所以呢从这开始孔子家学呢就国家来介入了，国家来进行介入。到了宋朝时候国家呢就给他派老师，从那个考试的那个考不上那个进士的举人当中呢选一个好的人来给他当老师。从金朝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就给他开始什么呢设这个学生名额，这个学生名额呢就是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后来的就是这些秀才就给他设这个名额，所以在孔家这个呢他在这个国家呢说在教育方面也给他优待。第四个优待呢就是在科举在出仕做官方面给他优待，就是孔家的自己的学校从金代开始给他设立秀才，给他设立这个名额。在这个金代的时候呢国家呢就说 一共呢就是说每年呢参加会试的，就参加这个进士考试的人呢，只有多少人呢？那个时候呢只有700多个人，只有参加会试的大概是760个人。这个允许这个孔家的学校能多少人呢？可以不超过20个人参加。你看全国才760个人，孔家呢就是说这个学校就可以有20个人参加，不超20个人就行，20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在当时呢就说呢，最高一级的学校就是叫京府，就最高级的不算国家最高学府，就地方学校最高的京府，最多也不能超过15个人。孔家呢就可以有20个人来参加这个什么呢，就参加这个进士的考试。这点确实上是在这个科举方面是给了很大的优待。
西晋谈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广告之后马上回来。39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说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2007年，山东卫视打造评话故事节目高端品牌，每天早午两档精彩讲述。天下故事由哈药集团11堂制药厂冠名播出。
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带您体验原创带来的无限魅力。古典美女胡静首次电视献唱新专辑中的主打歌《爱不出卖》。大兵爆料胡静拍摄戏中的插曲，没想到惹得胡静当场红了眼圈。而名模李艾的模特课堂也出师了几个超高水平的学生。精彩不断，新意百出，尽在本期洪都阳光快车道。
悬疑诡秘，枪声在暗夜响起，以杀止杀，谁才是幕后的黑手？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还不算完。
心悸、智勇、情感的激烈交锋，
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你真是太拼了！
人格道德的锤炼和磨砺，
他要杀多少人才罢手？
怎么？
冷面杀手孙红雷，
能抓住我的警察没生的。
铁血刑警石兆奇，
这小汉子你把我留下。
幕后黑手江山，
后来你是真的疯了。
罪恶情人刘薇薇，
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
这就是我刘华强出师哲学。
被复仇的烈焰燃烧的黑社会复仇者和一个女人的情感故事，
累垮！
最具震撼力的巅峰之作。征服，山东卫视蓝翔情感故事剧场播出。
北京国际中医医院专业治疗白斑病，特引进最新高科技黑色素种植机，使各种顽固性白斑快速消失。白斑病的希望之地，北京国际中医医院，电话010-6395-1122。
亲爱的，我想你了。
咦，你收到的短信怎么会说话呀？
你不知道啊，这是语音短信，只要发短信时在对方手机号码前加10665595，短信就能说话哦。
赶快来教我一下吧。
发短信时在对方手机号码前加上10665595，短信就能说话了。会说话的语音短信，帮你传达你的爱意。手机号码前加上10665595，短信就能说话了。
亲爱的，我在老地方等你。
语音短信逗他乐开怀，在对方手机号码前加10665595就可以了。
嗯，哦，欧泡果奶，
欧泡果奶，
喝一泡，让你欧的欧泡果奶。
学美容美发，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电气焊，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高级厨师，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哎呦，哎呦，哎呦呦！
当心感冒。
有三金牌双黄连口服液和您。
感冒发烧流鼻涕们都不怕。
常备三金牌双黄连口服液，爱就在身边。
是中医精神疾病医院，中药针灸治疗失眠、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利用秘制中药结合中医鬼门十三针，摆脱精神疾病困扰。中药银针治疾病，祖传秘方断其根。
妈，旺仔 QQ 糖
啊，旺仔 QQ 糖，
喵喵，
小旺 baby。
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近百台世界各大品牌的挖掘机供学员实习，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做女人一时的轻松怎么够，我要持久的保护，妇炎洁快速清凉杀菌，持久滋润，呵护女人呵护爱，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天伦不孕不育医院，010-8563-1116，010-8563-1116。
作为圣人的后代，孔子的嫡长孙严圣公，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社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但孔祥林先生却说，严圣公的主要职责就是磕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多外姓人削尖了脑袋想混入孔家，他们又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孔氏族谱是怎样一步步保留下来，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族谱呢？新姓谈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下集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先生讲述孔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如果说历代皇帝对孔家的优待是外因，那么孔家自身重视文化的内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外因相结合，功成名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孔家呢，他这个不仅的这个历代呢给他优待，但这个孔氏家族来说呢，应该来说呢，他是还是非常重视文化的。这个《论语》记载呢，孔子的儿子孔乙有一天从孔子门前过，孔子把他叫住了，问他你学诗没有？孔乙说呢，他还没有。孔子儿子孔乙说还没有。孔子说不学诗无艺言，说你不学习诗经怎么能出去和人这个应答呢，应酬呢？因为在孔子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所有的外交的这个活动、礼仪的活动当中人们都是引用诗经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都是引用诗经的句子。所以这个孔乙呢就回去去读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呢，他又从堂前经过，孔子就把他喊住了，问他学习礼没有，就是过去的礼仪方面书没有。他说还没有。孔子说呢，不学礼无立立，那你不学礼怎么能立身做人呢？因为礼经当中呢，就是人们的处事做人的一些种种的规定。这孔乙呢就去回去学习礼，所以呢后代呢，这个孔家后代呢就把学诗学礼作为他们的祖训，也称作圣训。在孔家当中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名人，我统计了一下，孔子四家谱吧，就是1937年修的，最后再次修的孔子四家谱，大概在上面有功名的有5000个人，这上面收录了孔姓的人多少呢？57万。就说孔家呢，还是孔子后代呢，还是很注意这在文化方面。在这些在这个孔家的公民当中呢，大概有考中的进士呢有240个，举人呢有430个，这当中呢有考中的呢，这个状元、榜眼、探花、会员、检员等等吧，就是各种公民都有考取过的。状元呢一共考上五个。在这个功名方面呢，中这个孔家呢最兴盛的时候是唐朝，唐朝时候呢是最兴盛的。 这个三十九代岁呢，是家谱上只收录了九个人，这当中呢是五个是进士，三个是明经，还有一个呢没有功名，但是呢做的是市民学的博士，就是国家的那个首都的那个小学的老师。在孔家当中呢，就在后来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的名人，像思想家吧，在经学方面有造诣的三代孙子思孔吉，还有十一代孙孔安国，三十二代孙孔颖达，这个还有这个第七十代孙孔广深、孔广宁啊，这些在经学方面。在文学方面的话呢，比较有名的吧，就是第二十代孙孔融，融资四岁能让李建安妻子之一孔融，还有那个孔子规，还有孔子规北山遗文的那个孔子规。这个就是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呢，宋代的时候呢，就是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他们是孔子的第四十七代孙，他是江西的人，是临江派，江西的临江派，在历史上被称作三孔。在文学方面呢，还有一个著名的呢，就是孔方任，他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桃花扇的作者，那当然他的地位可能知名度就更高一点了。在这个从政方面的话呢，比较有名的是孔光，就是汉代的，他两次做过宰相，三次封侯，两次做过宰相，他是非常有名的。在近现代的话呢，也产生了很多有名的人物，一个呢就是孔祥可，就是孔令三大孔令人教授了他的父亲，他曾经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巴黎和会的时候，他作为山东的民间代表到那个巴黎去演讲反对割让青岛，那是非常有名的。在现在呢还有一个谁呢，就是那个著名的老中医，北京的四大中医孔伯华，四大中医之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他是孔子的七十四代孙。所以孔家呢真的还是这个历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有名的人物了。
孔家的姓源有很多，加上战乱时期的逃亡，孔家的后裔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所以孔氏家族不愧为天下第一家。
这个孔子的后代呢是从汉代的开始就开始往外迁，所以比较大的吧，一个是汉末，一个是这个西晋末年，一个呢就是唐朝末年，一个宋朝末年。主要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战乱的时间，反正战乱时间哪儿比较平安，就人就往哪儿跑，因为在这个中原地区呢战争多，子孙呢慢慢的就分布到这个全国各地了。大概除了就是说在解放前呢，除了西藏，每个省都有，现在西藏也有了。这个但是孔子的后代呢主要的呢还集中在哪儿呢，还是山东周围，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还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这个地方最多。迁居到外地的这些孔子的后代呢，有的呢是迁到了少数民族聚集区了，有些呢就是解放以后划成分呢都划到少数民族里去了，有的呢成了藏族，有蒙古族，还有彝族的。孔子的后代呢在不仅在国内，而且呢还开始呢就是走向了世界各地。大概早的呢是从元代到朝鲜去的这一支，到了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时候，这个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绍到了这个朝鲜。他怎么去的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呢朝鲜那时候叫高丽王朝，高丽呢是元朝的附属国，元朝附属国呢这个他的这个高丽的国王的夫人都是用满族的这个蒙古族的这个宗师的女儿嫁过去的。当时济宁呢是鲁国，鲁国的女儿呢就嫁到了那个高丽贡王做皇后。这1350年呢他到这个高丽去的时候就带去了一批汉族的随从，这当中呢就包括孔子的五十四代孙孔绍。孔绍他这个后来呢他就说在那个高丽呢就做到了宰相，同中书侍郎门下偏当寺做到了宰相。所以在朝鲜的这一支呢，他们的是在朝鲜是一个望族，就是这个在历史上呢做到宰相还有好几个，在现在呢也是个望族， 那北朝鲜曾经有一个副总理吧，孔正泰，他是76来岁，他是从南朝鲜过去的，他孔正泰在南韩的时候还有什么孔鲁明，他都做外交部长，后来海军司令，什么海军陆战队司令，出了一大批将领来，所以他们现在仍然是一个望族。现在呢，在韩国有8万多人，在北朝鲜呢有2万多人。其他的几个国家地区呢也有，你比如说像这个越南，还有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一直到瑞士，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有孔子的后代。现在呢也确实分散的世界各地，也是对这个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啊，对这个促进各国人民了解，他们也都做出了这个贡献。
作为圣人的后代，孔子的嫡长孙颜圣公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社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但孔祥林先生却说，颜圣公的主要职责就是磕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多外姓人削尖了脑袋想混入孔家，他们又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孔氏族谱是怎样一步步保留下来，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族谱呢？
孔氏家族啊，是世界上这个最大的一个家族啊，第一家教。从这个世界历史上来看，世界上的圣人并不少啊，有那个什么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他们都没有这个以他们的后代自居啊，只有这个孔氏家族源远流长。这样呢，对其他的好多人啊，可能在心理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到了近代，有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断然说，武断地说孔子没有后代。是吧？我想问这个孔先生这个问题，你是有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这个确实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圣人，这大学圣人呢都没有后代，独独有孔子有后代。而且孔子这个后代的话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现在呢就是说记载孔子后代的，那就是《论语》。那孔子死后以后继承正理的，就是孔子和他的教育他的儿子孔鳖，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学诗学礼的。而且呢，孔子的这个文献的记载呢也从非常早。关于孔子家的后代呢，最早的书呢，孔子家语，孔家自己编的书。过去孔子家语呢都认为这本书是假造的，说是汉代末年的王述假造的。但是现在呢，考古发掘证明了这本书不是假造的。因为呢在这个汉代的诸简都发现了，说这本书是真的，这上面也记载了孔子后代。当然呢，应该说呢，司马迁的史记呢，因为它是公元前100多年成书的，他记载的孔子呢已经记载了第13代，把孔子一代而一代的一直记载了第13代。我觉得他这个记载呢都应该来说毫无疑问孔子是有后代的。而且司马迁呢和孔子的第11代孙孔安果还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历代呢也都封孔子的后代为官，孔子有后代是没有疑问的。孔子这个天下第一家在讲呢，今天呢就全部讲完了，谢谢各位，再见。